今天是2026年3月2号，周一。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吧。明天又是元宵节，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还有现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又开始打起来了。也希望大家能珍惜我们现在这种安全的和平的环境。平时有空就多抓紧时间修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先从官网的问题回答吧。官网的第二楼菊花台，这位说他本来有焦虑紧张这样的情绪，怕开车。首先你得对情绪有个正确的认知，这些情绪本来就潜藏在你意识里，并不是这个开车导致的，而是只是开车是勾出这个情绪的因缘而已。所以灭情绪就得多修行，平时坚持修行，每天该打坐该打坐，该念佛该念佛，这些修行做到了，情绪自然而然就会减少。还有对命运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大灾你是躲不过的，命运剧本已经写好的灾是躲不过的，最多能做到大灾小受。那些小意外的确可以用熟练的技术来躲避，所以平时就应该多练练。还有真正的自信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强大，你得先相信自己会开车，而且开得好。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行，那真的不行。平时可以在网上多搜一下有关开车的那些个小视频，把一些开车时的注意点都记一下，然后多去看看那些开大车的人们，那些个大车司机，他们是怎么把大车开得飞起。你看看他们，他们行，那你也行啊。那你再看你开你的小车，应该可以吧。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事情来了就解决，来之前就不要去考虑，不要去想，最多你有个预案就可以了。还没出去开车就想着可能出了事故啊什么的，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执着，会变成更大的烦恼，所以干脆不去想最好。你开车上路，遇到什么情况到时候再解决。现在手机都不有 AI 吗？如果你真出了事故，当时一时脑子懵了想不起什么事情，那拿出手机来问一下 AI，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会告诉你该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应该怎么处理什么有伤者啊车怎么样啊，这些都会告诉你的。不要老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先去想象然后去焦虑，人活着怎么可能不遇到任何事情呢？你走路在街上，走在街上也有可能被花盆砸死。所以说真正的自信还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强大。还有如果你觉得你是有个同体大悲心的人，哪怕是个菩提心的人，你这一生是要好好修行的，还有普度众生的，你有这样的大任，你自己这么想，那你也不会相信会一些小事情能把你带走。就说到这里吧，简单总结一下，首先你得对情绪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情绪并不是外来的，本来就潜藏在你内心里，所以应该用修行来灭。然后呢，遇到事情就提前有一个预案就可以，平时不需要老是去焦虑，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要说内心的强大，一个是来自于彻底都放下了，你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其次就是你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感，对人有责任感，要做大事的这种愿景，那就不相信会被一些小事情耽误了你。好了，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是修行要不要放在早晨？我认为还是放在早晨比较好。你不要管中医里的那些身体运作的那套说法，因为那是针对普通人说的。一个人不修行的人，那么他身体休息和恢复最多的最好的效果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他得保护好睡觉的这个时间段。但是作为打坐的人，这个打坐本身就比这个睡觉身体对身体的恢复是更有帮助的。一开始刚上道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打坐会更累一些，但是一旦进入了状态等你可以打坐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时候，就比睡觉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对身体是更有帮助的所以应该是往这个修行的方向努力。那么具体做法呢，你也不需要一开始从就三点钟起床这么来你就从五点钟起床先做一个小时，每天坚持打坐一个小时，要么四点半起来先磕个半个小时的头再开始打坐一个小时，这样还可以吧，四点半也就比平时多早起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呢你可以在中午上班的时候中间吃完饭稍微你眯一下眼睛稍微睡一下，这样也可以正常一天的工作，先从你能接受的程度开始，这样早晨的修行做起来。好，下一个问题，第三楼小，这位是担心父母，和前面的那位一样，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开始担忧，这本身就是执着这个就不需要你先放下这样的心态。我就告诉你这个世界基本的真相，父母肯定比我们先走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样所以你心里早就应该有父母比我们先走或者病死或者怎么个死法， 有这样的观念，有这样的提前心理准备，然后再有个预案，他们如果突然病了，你有钱去送他们去医院等等，如果突然受了外伤，你有什么资源，或者能力去帮助他们，有这样的心理预案就可以了。至于担忧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你该做的做到了，作为孩子，该照顾的照顾到了就可以。你希望他们长命百岁，健健康康的永远不死，这个执着本身就会给你造成更大的烦恼。所以对父母该放下的时候就先放下，从心里先放下，你该做的应尽的子女的义务就该尽，其他就不要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作为子女能为父母做的最大的利益是能劝他们学佛信佛，然后开始修行持戒，能把他们引导到这样的正路上，那是最大的功德。但是你做不到的，那只能做一些功德回向给他，有时间多陪陪他们，这样就可以了嘛。那么修行方面，那就应该继续下去，不要管这些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就是潜藏着的。以后你有了孩子，你还会担忧孩子，所以先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命数啊，该到了什么时候，该死的时候就会死，这个不是你能改变的，所以你担忧也没有用。对于孩子也是，孩子也会带着他的命运剧本来的。你能在他小时候对你有依赖的时候，对他可以有很大的程度上的帮助，我还能可以引导他。但是一旦到了一定年龄，他也该有他自己独立的那种思维，这个时候你再担忧也没有用，先正确认知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运转的这个规律之后呢，把这种情绪先收起来，好好修行，修到不再去担忧我心里没有这样的情绪为止哈。好了，下一个问题，无畏圆满。这位说有顶才能达到阿罗汉，这个是定解脱，有没有只有初禅二禅直接能达到阿罗汉菩萨这种慧解脱，然后由慧生定，这个有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是解脱。解脱是客观事实，不是单纯的你意识里我觉得我已经解脱了那才算，不是这样的。你真的解脱了那才是解脱，你脑子里觉得对佛法的义理已经非常明白了，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会解脱了，你知道什么是阿罗汉了，这个算吗？你觉得你已经解脱了吗？是不是？不要贪求什么捷径。现在我在讲楞严经，楞严经里说了，有一种方法是到了四禅的最高天，也就是色究竟天的时候，满足什么条件的话，就可以直接成为阿罗汉，跳过无色界定。还有一个叫富罗那的弟子，他是讲法第一的人，十大弟子当中讲法第一的人，他也是二十五声中的一个，他讲的那个法门里没有禅定，他就是广泛的度众生，帮助很多很多的佛度了众生，也就是靠讲法，然后他成了阿罗汉了啊。他在这里没提禅定，但是呢，你要知道，二十五圣所有人全部和佛有直接因缘，所以他们是可以直接得到佛的强大加持力的。对于我们现在凡夫来说，见不到佛，也没有这样强大加持力的来源，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所以不要想着有什么捷径，你就按部就班的扎扎实实的好好修行，哪怕佛有很强大的能力，他可以把你从一个初禅二禅甚至四禅的人直接把他提到阿罗汉，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你但凡有这样的贪求捷径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帮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真正能得到佛菩萨强大加持力的人，他反而是不求加持力，他只是认认真真的修行，认认真真的度人，眼睛一直是向下看的，向下边比自己境界低的那些众生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向上看，向上求佛菩萨给我什么。你这样是得不到上边的真正加持的，好吧。第二个问题，现在中东战乱好像从地球上的三大刀兵什么瘟疫饥荒都存在，我们平时做什么可以避免遇到这些？那你不想遇到刀兵瘟疫饥荒，首先刀兵就是杀生吃肉嘛，你不杀生吃肉，然后反过来多放生，瘟疫也是你看到别的病人，那就多布施一点食物也好，医药也好，你不去伤害其他众生就不会生病。饥荒同样也是反过来，你多布施一些食物，不管是人也好小动物也好，平时多做布施食物的事情，那自己就不会遇到饥荒。我们能做的就是靠福报来避免这种事情，就是多行善多积德，有目前这样好的环境的时候，抓紧时间多修行，争取早日解脱，脱离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就可以了嘛。下一个问题，五楼18031186，这位问玄奘法师临终前很痛苦，他有很大的功德，他不能意识临终自己出来吗？无非就是两种情况嘛，要么是他自己的业，他有这一段业要承受，要么就是他故意视线这样的状态， 像慧能他在那个就六祖坛经都已经讲了，最后也没说他是病死的，他是作化的，也就是无疾而终。释迦牟尼佛是吃了信众供养的有毒的食物之后中毒而亡，而且那个人是不知道的，他不是故意的。一个人修为很高，那么该受的果报还是会受，只不过他受的时候的所感受的那个痛苦程度会比较少。像孟参老和尚，他是患了癌症，已经诊断，医生说他只能活5年，但是后来他多活了22年，而且据说是一直带着病弘法的。所以说这个果报是必然会受的，只不过你的修为高的话，承受的痛苦会比常人要少很多。还有就是该死的命可以延长啊，也可以多活一些时间。但凡抱着肉身来的话啊，大概率都有这样的那样的痛苦。如果带的来的少，那么在前段时间修行的上半段就可以都消完，那么最后能做到无疾而终。如果带的这个业报比较多啊，那么可能这一辈子都在受业报当中，对，到最后死的时候也可能是病死啊什么以比较痛苦的方式死去。也有一种说法是，你的修为足够高的话，就算身体痛，你的情绪上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脱离身体来观察这个生病的身体，就看你前面的修行达到什么境界吧。啊，所以不要怕业报，必然会有业报的，只不过修为可以降低这个痛苦的程度，还有果报的强的程度。而且每一世受完了这一世的果报，那么下一世开始修行的时候，那个起步就更高，离成佛就更近了一步。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都是因为基于当下的这一世的修行来看。啊，他们不看这整个全市的，这可以是说是从无始以来所有的业，他不考虑这些问题，他只看当下这一世。像你一样，你也是只看当下这一世啊。这个人从小开始修行，修了一辈子，那最后应该有一个无疾而终的善果，但是呢，结果死得很痛苦，那是不是佛法是有问题的？等等这样的疑问，因为咱们就是目光，咱们的目光视野就局限在这一世嘛，那只能看这么点问题，因此会对佛法产生疑问。但是如果你能看到前世、后世等所有三世的因果，那就知道每一世受果报，那它有它的前世因，而且受完了这个果报，后面的修行进步会更快。而且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好了，明白了吗？下一个问题，六楼上官，这位问：修为到什么程度能做清明梦？一般初禅以上到二禅基本上都是清明梦，而且梦都会消失，基本上不会再有梦了。有梦，那也是当时的那个状态里，比较想了一些事情多啊。虽然你的修为已经到了二禅，但是呢，你去做一些事情，短时间内你费心思去想了很多一些事情，那么有可能会做梦，但是大概率还是清明梦。第二个问题，打坐2个小时以上，自然放松状态下脊柱还是坐不直，这个很正常，大部分人都是坐不直的，稍微往前弯的。你去寺院看，那些大部分和尚都是这样的啊，没有几个人是完全板直的挺着上身的，稍微弯一点，但是你的身体很舒服，身体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这样就够了。你要说坐直的技巧，一个是找个地方靠着啊，后往墙上靠着，还有一个办法是多磕头啊，把这个骨头都给掰过来。打坐久了腰疼，那是你气完全没有通，所以你更应该多做一些。你现在先坚持做到无法做为止，每天这么坚持，等全身的经脉都通了，应该是打坐2个小时到4个小时都感觉不到任何痛苦，而且做完之后身体很舒爽，这样才对。下一个问题，七楼，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一个问题，打坐已经达到50分钟啊，但是呢还是很昏沉，食物这方面已经都好了啊，调好了啊，磕头也是1天300个，看你的年龄也应该是50岁吧？你说还用交7年就可以交完社保哈？不知道你现在多少岁啊？300个，50岁300个也可以了，当然能多加一点好就是好一点吧，500个左右是更好一些啊。不过呢，达不到也没有关系。那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你脑子里有太多的妄想，有妄想多就会睡眠就多啊。睡眠多的人，他平时不想睡的话就会昏沉。那么怎么做到妄想少呢？你看你的所有修行里，没有一个是平时一直念佛啊这样的说法啊。一个是早晨念一部经，晚上再念一部经，除了念经之外就打坐磕头啊。那你平时只要一有空就去念佛，或者找一个咒，短咒或者长咒或者大悲咒也好，总之找一个咒来，平时就念着，一直念着，一有空就念，把你脑子里这样多余的文字妄想都给灭掉。平时不去想，做事也是不需要去想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需要非要去专注的去思维的。 这样的话自然而然这个妄想减少，妄想少了呢，后面这个打坐的时候就昏沉的状态就会减少，好吧。关于工作上的事情，能忍就忍，你都想着七年后要离开，那么根本不需要完全那么上心，就当应付一下就可以了吧。先把自己的心从这个事情上抽离出来，以后有人跟你争，那你说啊，你开心就好，都让给你，这样就可以了嘛。修行人面对很多事情，一种方法是以更高维的、也就是站在高处往下看的视角往下看、所有众生都与你相比、至少与你 当下的你相比，他们是不懂佛法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愚痴的。既然他们是愚痴的，那我作为聪明人，我就不跟这些愚痴的人一般见识、这样放下就可以了嘛。还有一种是以慈悲心来看待他、所有众生、他们都有他们的痛苦、你从对方的立场上去了解的话，他现在跟你争这个事情，或者和你发生这样的冲突，也有他的原因，你能从他的立场上去了解和理解、这样的话也可以放得下，而且最终觉得这些人都是你未来要度的众生，是佛所说的可怜悯人，可怜悯之人、这么看也可以的。这是一种心态的转换，心态的转化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心里一定要把它理解开了，好好想一想，然后最后放下，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把自己的定位摆好，那就可以很多事情都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当下你如果在工作当中遇到这些问题、能躲就躲，能躲开是最好的，躲不了那就只能忍，忍不了的时候再想办法怎么应对。我想只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大部分矛盾都是可以躲开的或者避开，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往下拖一拖。你不是说要七年吗、那拖个几年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好，下一个问题，八楼。 My name is Bonnie、你说梦里被蛇咬住了、然后呢开始疼，这个是时间上对得上的吗？就是做了那个梦之后开始打坐的时候觉得小左小腿酸胀，是这样吗？那么就当它是业障来了吧，不管是与不是，咱们就按照它是业障来解决、先从忏悔开始，然后发愿度他们，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们，念经回向给他们。还有你看梦里还有老公帮你挤血、说明你这个业障还有个外援可以帮你，而且最终也是你求了观音菩萨加持之后、蛇也消失了、说明这个业障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不需要担心，你就按照刚才所说的先从发愿开始，然后该做的都做到，还有有业障的时候尽量要持戒，如果还没有完全戒肉啊蛋奶这一类，那就从现在开始戒了吧。好，下一个问题，九楼印龙。这位问，发大菩提心的基础上一般到了什么修为遇到再来人师父呢？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说了至少造三禅以上吧，三四禅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需要再来人来指导一下，那可能上辈会安排的，所以现在还没到的时候就不要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发了大菩提心，根本不需要担心，佛菩萨会一直关照你的，到了时候会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在这之前，如果你真的修到初禅二禅，也会让你出去传法在你那个程度上能教的一些人也会来向你求法，这个时候你还 有认真教来证明你真的有大菩提心，之后到了修为的时候自然会有佛菩萨安排的。如果是直接在禅定当中连接意识、来可以传授的话，那根本就不需要我佛菩萨教你也可以。如果是需要一个活人的话到时候再看看吧，根据因缘、根据佛菩萨的安排再看看。好，下一个问题，第十楼易小川。第一个问题，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到极乐世界会在莲花中待十二大劫，这个是娑婆世界的时间吗？不管是什么时间，你在里边是感知不到时间 的长短的所以你不需要关心这个。还有听说有一种说法是极乐世界一天是娑婆世界一劫，这个时间尺度肯定不一样这边时间过了很长，但是那边实际上过的时间很短，这个是的确这样的。所以在娑婆世界时进时退的修也比极乐世界稳进的修更快。为什么要快呢？你为什么要追求快呢？你有没有看完前两本书，我做禅一和做禅二？一个人修成佛在这里没有快与不快的问题，而是你要把所有的业全部消完，度完和你所有的有缘众生，还有就是修心的部分，灭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的部分，这个也消耗时间，以此来看，而不是要快与不快的问题。你有那么的众生要度，那么必然快不了，所以不要关心这个什么快不快的问题。我们去极乐世界是先拿下那边的 buff， 那边的36万亿波普佛的那个加持力。如果你单纯想要快，那么的确在娑婆世界修行，你不去极乐世界，你就在这里每一世都在人道继续修行。你以大菩提心求佛菩萨每一世都安排在你这个世界消业和度人，那么就可以了嘛？那肯定很快，比去极乐世界肯定是快的。要知道这个时间也是妄想，也是阿罗汉境界里的那个分别心而已，你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快与不快的问题。你从佛的视角往下看，你就是凡夫，就这么简单。在这里没有什么你成佛要需要多快啊多慢啊这个问题，是凡夫就是凡夫，有妄想分别执着，还有很多业障啊。如果一个人说他境界高，那就是从佛的视角往下看，这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比较少，业比较少，仅此而已，就是业和妄想分别执着的多寡的量，以此来判断，而不是觉得这个人离佛修行还有多长时间，这个人离佛还要修行多长时间，不是这么算的。看佛经里那些很多成道的人，不是佛啊，就是菩萨们，他们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遇见了多少多少佛在遇到释迦牟尼佛之前又遇到了几十亿的佛，在他们那里又做了什么什么功德在金刚经里佛也说了在他遇到燃灯佛之前，他也遇到了多少多少佛。这每一次去遇见什么佛，在他的那个世界里都会去消业和修行，所以这个是个成佛，是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什么一世之内就成什么短时间内要快，追求快这个问题。所以你先放下对快的执着，好不好？下一个问题 AAA， 密宗里的双修法那是方便说法，是针对于那个地方的人，那里的权贵们所说的，他们一时放不下淫欲，所以就说这样的法。如果从业的角度来看，你和一个女性又结了心缘，那么就又多了一个要度的人，所以这个大可不必。至于修行方面，那的确是做到没有快感而止，而且是不会摄的，一直保持着那个状态，一直保持着勃起的状态，但是不摄，这样才算练成功了。但是这个也不需要非要找女性配合这个靠自己修到初禅二禅都可以啊。问题是很多人是以这个修行来理由去勾引异性他们并不是以修行的目的，而是行淫为目的，他们就贪求这个，这样的话肯定是去不了极乐世界。要去极乐世界有淫欲可以，但是你得持基本的戒律。如果说禅定功夫的话，那么淫欲没有灭尽，那肯定是在欲界天以下，至于去不去魔王天那个，那就不好说。第13楼 AAA， 吃五辛的人身边有恶鬼，那戒五辛他们多久会离开？通常说戒肉7年，天人不再会避开，天人会来亲近你，所以我们不考虑恶鬼去不去，而是你只要做到五辛也不吃，肉也不吃，坚持7年，那把这个吃肉的习气完全放下的话天人自然会来保护你，加持你。至于恶鬼，你想让他们走，那你就算吃着五辛念楞严咒也就可以了。一般的正常的小鬼是不会靠近的，甚至是那些吃五辛的人，他们心正心里没有那么多妄念，不去想着老是害别人，这样的话心正的人也不会被那些恶鬼给干扰，因为恶鬼通常干扰的都是有贪欲的人，尤其是心理邪恶的那种人。楞严经里的那个四种清净明慧，第一个是戒五心这个是要修禅定的人，他们要专注的修禅定，那么就应该先断去这些个恶鬼的干扰所以佛要求戒五心。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就算有恶鬼你心里正心里没有那么多妄念和不好的欲望，还有那种想害人的想法的话，恶鬼是不会干扰你的，所以没有什么考虑走不走的问题。如果你说单纯的身体的这个气息上怎么让身体发生变化那么你只要不吃3个月基本上身体上已经感觉不到有五辛的气味了这样鬼就会不会因为你的这个气味而来干扰你，好吧。下一个问题14楼牧羊少年，这位说是看了坐禅一，然后看到了一些内容是对上坐禅二的，也就是提到中国和印度，所以非常激动理解谢谢多看几遍对修行是有帮助的，而且根据自己的修为会看到的一些不同的内容，以前看不到的内容，就像佛经都是这样的，以前看的时候是一种观点，然后呢过了几年再看又是一种观点，我现在讲经愿意讲也是因为我现在看讲经的时候再看的话又有不同的一些观点也可以说是更深入的理解，我得把这个佛经里的内容用我的大白话来讲给大家听嘛本来是我自己看完 啊，只是觉得这个最终的那个毅力我知道，那中间的这些很多内容不需要知道，不知道也可以无所谓，我是这么看佛经的。但是现在我要讲，那么每一逐字逐句，每一句我都得讲清楚，所以你重新看的时候会有很多新的理解。还有关于我的书也是，我是如实的写的，我是按照我的想法，或者说我的经历如实的写，是写的是我认为的我的真相啊。所以每次，后面写的内容又和前面写的内容是对上的。如果我在里边有谎言，我编出来的、瞎编的，那么后面又可能需要再编一些内容，那和前面就会开始出现对不上的问题。所以说，执心是道场嘛。你既然出来讲法啊，出来传法，那就应该写实话啊。哪怕你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理解是错误的，但是你如实的写，写出来之后，后面有了新的领悟之后，你再可以说，那个时候讲的那个是，那个10年前的境界，所以有些讲错了。那我现在重新讲，那重新再讲，讲对了，这就可以了嘛。这也不能说，你讲的法是错误的哈，因为从佛菩萨的视角看。他在让你那个阶段讲法的时候，你只能讲到那个境界，这是必然的。所以我现在看很多法师们讲经，他讲的经不究竟，我也觉得很可以理解，这样完全正常。因为他现在那个境界只能理解到那个程度，而且他讲的经就可以度和他有缘的那些人，这些跟他们学的人也是在他的那个境界里可以接受这样的法，再高端的法是他接受不了的。所以看到一些不究竟的法啊，我也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只要他但凡真正的以大菩提心出来传法，那都是应该支持的。好，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下一个问题，十五楼镜子。这位说，有两个人，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 ,A 伤害了 B, 然后呢 ,B 呢找人对 A 进行了报复。然后 A 呢也算是挨打了，然后呢再向这个 B 道歉了，但是这个 B, 始终不接受这个道歉。那么未来这个A 是不是还要因为这个 B 的不依不饶而背负还债的因果？首先说，这两个人之间的因果可能就不是这一世，但凡能成为一家人，哪怕是什么弟弟和嫂子，那也可能是有前世的因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当下这一世的，前世就有这样的因，所以不能完全按照当下第一次发生的偶然事件来看因果。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后面这个加害的这个弟弟已经是这个 A 已经是向 B 道歉了，而且他也是该挨的打还是打了，那么 B 始终不依不饶的话，那么就是他的问题了，就不是这个 A 的问题了。他该受的承受果报已经受完了嘛，这一世所以后面的问题就不是他的问题了，你这么看就可以了。如果把这个事情再往前推，前面的看前面的因果的话，这事到这里根本就不是结束，未免还会有，而且这种角色互换的事情还会越来越多。现在是什么弟弟和嫂子，那有可能现在是这个哥哥也牵扯进来，还是这个婆婆也牵扯进来，所有人都是在一家人嘛，每个人都有他的立场，所以每一个角色估计都得来一遍。所以咱们就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做了什么错事，你也受到了果报，你也向他道歉了，但是对方不依不饶，那么这也不能再算是你的问题了你的事情算是已经在这一世你能做到了，已经做到了，这就可以了嘛不需要再考虑其他问题。人家放不下对你还保持恨意，那是他的问题。还有现在讲楞严经，那里也有一种人叫毒类吧，毒类就是喜欢这种过度报复的人，这种会联系到下面的畜生道，那就是毒蛇这样带毒的动物，再往下联系到恶鬼道，那就是蛊毒鬼，再往下就是地狱道了。所以这种喜欢过度报复或者长时间怀恨在心，别人道歉的时候也不接受，这个是他有他的果报，而对于你这个人，你自己能放下，你自己诚恳的道歉，这也就可以了。好了，下一个问题，16楼 MRXX。 第一个问题，各天成对应的物理位置最终是银河系的中心，是否可以理解为欲界天重合在地球物质层面，色界天重合在太阳系和核心区域层面，无色界天重合在银河系中心区域层面，地狱是否重合在地球地心区域？不是，你看第二本书没有看明白啊。这个现在银河系的中心是须弥山，这个须弥山像柱子一样往下插着几个世界，最上边是那个是刀立天，也就是第十天所在的天宫，然后往下到了须弥山的中间区域半山腰的时候，那里是那个四天王天，再往下再往下到了 三角的地方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银河系并不是圆盘状，而是像一个圆锥体一样，上边顶上那边是连接着须弥山，中间地方是居米山，我们这边是圆锥的这个下摆边，四天王天是圆锥的中间，大概中间位置，然后在物理空间上是和欲界天都是隔开的，并不是重叠的，和我们重叠的那就是轨道众生会有一部分重叠到我们这个世界，那更上面的天城都是已经脱离了这个最上面的须弥山的山顶，再往上飘上去，那就是一层一层天界，所以和我们都不是对应的，更不和我们这个银河系相对应。还有地狱呢，是趋向于宇宙的中心区域，这个宇宙是大宇宙，可不是我们地球这个小宇宙，所以并不是地球的中心。下一个问题，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否在银河系中心区？并不是，那是完全另一个世界。我们这个银河系在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也有10亿个啊，像银河系这样的世界是有10亿个的啊。现在科学家观察的这个大宇宙也是接近于这个数字吧，银河系这样的东西有10亿个，甚至比这个更多，他们观察到的应该是这样。所以第三个问题，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小世界对应一个银河系。第四个问题，会不会我们的世界是多个时间段拼接起来的啊？不是，时间是根据我们众生走的。如果你说2000年后有很多的时间线探索不同的可能性，那你说的是平行世界吗？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世界哈。你这个世界有11个小世界，这都是独立的小世界，你在这里，那就你不可能在别的地方，你的完整的意识在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没有其他世界另有你的意识啊。所以每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的线，时间线啊，所有的众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众生，他们一起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线，并不是同样的众生却有不同的时间线，所谓的平行世界，理解了吧？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地球上的原因是什么？他又在这里传法呀，要度这里的和他有缘的众生。其他类似太阳系和地球的世界有可能会诞生吗？也可以，他可以以化身形式出现在任何世界。没有诞生佛的世界还会有再来人传法吗？没有诞生佛的世界就不会有传法，佛是传法的开始的那个人，所以他不开始，其他人就不会传法。但是呢，其他人也有可能会去消自己的业，只不过不传法而已。下一个问题，太阳系中除了地球之外，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你说这个太阳系的什么8大行星、9大行星是吧？在这里有没有生命？在我们这个纬度上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其他纬度是有生命的。所以你说他们什么灵界生命或者另一种形式的生命，那是有的。第七个问题，月亮的轨道特殊到正好可以完全遮住太阳，且有一面一直背向地球，月球的质量探测探月器的什么这种种这些问题，或者是空心的啊，关于月亮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一切都是安排，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设计好的剧本。所以科学家们也说月球就像有人刻意安排放在那里一样，因为它不符合外界的我们观察到的宇宙的一些规律。在佛经里说啊，这个须弥山山中围着一个日一个月，这叫一个小世界，须弥山的山中间啊，这个不是太阳系，我们小的这个太阳系而说，这个太阳系是银河里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星系是吧，这个须弥山是整个银河系里中间的一座山，在这里也有一个日和一个月，但是呢我们看不见，因为和它的纬度不一样，我们看不见那个太阳和月亮发出的光芒。可以说月亮这个东西不管是放在哪一个世界，它都是刻意安排出来的。好了，下一个问题，17楼菊花台地藏长咒具足水火吉祥光明大寂明咒和大悲咒的功效和作用有啥区别？这个咒语可以用来抵御外魔吗？地藏长咒就是那个十轮经里的吧，那个是侧重的是增长福慧、健康、寿命、资具、意念等等，这都是个人的问题，都是个人你自己的修为上的问题。而大悲咒有一定的功效是针对于其他纬度的众生的啊，所以这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大悲咒针对于其他众生的啊那个强度又弱于那个楞严咒啊，大悲咒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而这个楞严咒呢有一定的杀伤性，它可以束缚那些灵体啊，有这样的区别。至于你要做什么，你只是想单纯的增加自己的福慧、健康、寿命等等，那么你可以学念地藏咒、地藏长咒哈。如果你想要大悲咒，这是对其他众生有一些影响，可以抵御的啊。 也可以对他们以大悲心念的话，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那你就选大悲咒。楞严咒呢是修禅定的时候，尽量要每天念的哈，就因为有这个束缚外魔的功效哈。下一个问题18楼道心，你说想喜欢看什么小说、偶像剧、情感类的啊？这种事情很正常，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把内心的一些欲望给勾出来。以前有这个欲，但是没有实现的，那么就应该去实现啊，尤其是不伤害别人的，那就去做了就可以了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我自己回家后也打了一段时间的游戏啊，以前想打但是没打通的那些游戏，我都拿出来打了一遍啊，这样心里就放下了啊。所以这也是欲望，这些愿也是可以看作为业的，愿也会成为业的啊。所以你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但凡不伤害别人，你就可以做一做，做完就放下了。还有就是习气的问题，像淫欲这个东西是修行到一定程度会必然会翻出来的，而翻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现实当中有能对应的一些事情，那就会联系上，比如什么有些人是爱看小黄片啊什么的，言情小说啊之类的，都会联系上的啊，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你该看的看完，然后心里放下就可以，你只要心里觉得啊，喜欢看这个东西也是执着，对修行不是好事，你有这样的正确认知的话。看到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想再看了啊，所以不用担心。下一个问题19楼，明月照我心。这位说5天间，摔车骑车摔倒受伤了甚至做了手术有骨折问是不是未来还会有这个不会，从你这些描述上看，这已经达到了你身体能承受的极限了。这么大的伤，那肯定是业力就有的，你命运剧本里就有的。那么这种业它不可能连续给你，让你承受不了啊。那就算未来还会有，那也是等你这个伤过了之后，等恢复的差不多了，身体还能承受的时候再来一下，不可能连着给你，这样你就受不了了啊。这也不是一件佛菩萨安排命运剧本的时候会做的事情。但凡是修行人，给他安排命运剧本的时候，都会按照他能承受的程度安排业，不可能超过他承受的程度。这样的话就可能这辈子修行就毁了嘛。还有下一个问题，关于吃肉的问题。首先你已经住院了，需要这个医生也这么说了，那也只能算是你的业了。你看慧能法师，他也曾经在跟着一群猎人们生活，而且生活了很多时间。在这段时间，他虽然是不吃肉，但是他还吃了肉边菜，而且他还帮助那些猎人们。他一起生活，总得帮助他们啊，他们保护慧能法师啊，那么他得帮助他们。那么猎人们出去打猎，他也算不算是？间接的帮他们杀生了呀，是不是啊？但是这也是他的业呀，所以有些人一旦生到那些地方，他就会不得不吃肉，像西藏那个地方啊，哪怕在那里修行的人，他也很多人吃肉啊，所以这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带来的业。所以你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医生叫你必须吃肉，那么你就把它当做业来理解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在义理上明确的要知道，吃肉是不能解脱的，而且是在造业的，哪怕是以还债的角度来看，那也是在造业。只不过是报复啊，只不过处在报复的状态。那么这个报复，我们尽量能少做就少做啊。还有这个生娃的问题，我觉得你这应该是求佛菩萨才好啊，不管是求观音菩萨也好，求地藏菩萨也好，有很多女性生孩子，她本来就是不吃肉的啊，照样可以生出来。只不过放在你这里，现在又赶上了这样个事儿，所以不得不这样。所以你希望你心里不要有太过的负担啊。医生让你吃，那你就少量吃点儿。先把这个病治好了再说嘛，后面多放生这样就可以了嘛。对于吃肉纠结的人，我想说的是，但凡你是个健康的人，还没有病倒，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吃肉，找别的方法找别的任何替代的食物，可以用营养都是可以替代的，大部分都可以替代，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已经到了必须住院治疗的时候，那么医生要你这么做，那你还是听医生的吧因为这样医生也会负责。如果你但凡不听医生的，你自己坚持不吃啊什么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最后病情严重了，医生也会有说辞你也没有办法抱怨医生，是吧？所以你既然去医院求医生给你治疗了，那就按照医生的来听吧，好不好？还有下一个问题，20楼，降魔2024，这位问博士全知全善的，为什么博在升起妄想的时候却不知道妄想是什么？他知道他在升起妄想，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妄想往下发展之后会变成什么。 只有吃过苦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往下发展之后会变成很大的痛苦哦。所以有了记忆，也从凡夫在修行回到了佛，有了记忆之后就知道妄想刚升起就马上停止，因为这个东西也往下发展就会变成极大的痛苦，他已经有了这个记忆。佛与佛没有互动就不知道彼此吗？就算没有互动，只要有妄想起了，有一个佛起了妄想，其他佛是可以感知到这个佛的妄想的，所以算是知道，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一个佛他从来没有起过妄想的话，其他佛是不知道的。甲乙丙丁佛既然没有互动，又是怎么知道彼此？这个已经说了，下面的问题，只要起了妄想就知道，哦，这个妄想有一个主人，那个人可以称之为佛。因为所有众生的意识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现在佛也知道我们在起的任何妄想。如果互动过，证明已经堕落下去，就不是佛的状态。的确是，如果他们堕落后成佛，也不能说是四圣佛第一个成功把人带出来解脱。那是谁带出来的？总得有人带出来吧，他自己解脱不了，总得有人去传授他们正法，然后把他们带出来。那么四圣佛就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啊，为了在自己堕落之后还能找回自己，所以和人结了搭档。另一个人呢，也就是那个佛呢，另一个佛他不堕落，他不下去，他等于是有人落水了，有人要下去救人，但是呢如果直接下去的话，这个下去救人的人也有可能爬不出来，所以另有一个人在岸边给这个要下去救人的人身上绑了一个线，绑了一个绳子，然后呢这个人下去救那个已经落水的人，这样两个人合作去救人，就是这么个原理。四圣佛是非佛的境界有过互动，结成搭档的时候是在佛的境界就可以结成搭档的啊，所以这个互动也算是在非佛的境界以互相愿力来结成搭档。在创造世界研究出怎么成佛的嘛，事先研究好了想法之后，先想出了这样的方法之后，再去落实看看行不行，行了之后这个方法就可以普及开来了。下一个问题，21楼 My name is Bonnie。 一般是因为极端痛苦，自己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已经不达到了不能再忍受的程度而选择自杀，这样的人基本上是按照正常死亡来看的，因为他自杀首先是自己承受了极大痛苦，已经难以忍受，还有家人，就是不希望再拖累家人，这样的情况也选择安乐死也好，自杀也好，这个是按照正常死亡来算的啊。只有那些还没有承受的那么极大痛苦，就是一时负气啊什么的一些原因，他还是有路可走的情况下选择自杀，这样才算是自杀，然后呢就要等很长时间，等到阳寿结束才会下去。所以我认为你公公那样以并发症的情况下已经感到很痛苦了啊，所以选择自杀，这个是已经按照正常死亡来处理了，所以后面又有给你的家人又给他做了一些超度，做了功德，那么他应该是去往了下一个轮回去了。这个下一个轮回不一定是什么人道也好什么，但是呢这个下一个轮回肯定是已经把他的意识给束缚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再向你们发信息。如果他去了轨道的话他在那里过得苦，而且知道上辈的人还在惦记他，那么他过得苦的话必然会来传信息的，希望他上辈的人给他做点什么如果是去了其他道，这个意识完全被束缚住了，不管是地狱也还是人道还是畜生道这样一般就不会再传话了当然我相信你们在家里已经给他做了超度什么的，那肯定是不至于再下地狱了，应该还能成人吧。下一个问题，22楼汪光英问，极乐世界有没有女人？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对应的是那边的下品下生，所以有淫欲也可以去极乐世界既然有淫欲的话，那就有男女之别，只不过在佛的强大的加持力下，你这个淫欲会比这边的世界要少很多，但是呢这里又有很多人是夫妻一起去的，想去了那里还想保持这种关系吧，这种身份之间关系，所以还是以夫妻的形式存在所以有女人的这个身体和男人的身体，这个下品下生是有区别的，男人和女人是有的只不过这个行淫这个事儿不像我们这边这样这么浓重，那边也是有所谓的行淫的，只不过没有这么浓烈。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欲界天，他的行淫六欲天是这样的，四天王天和倒立天是和我们这个人类是一样的，因为这都属于地居天在地上生活。到了夜幕天是执手 我碰一下手，抓一下手，就算行影了啊，他也就满足了。多帅天使相视一笑，就算满足了。化了天使熟视，就是盯着长时间看，然后就算满足了。到了他化自在天，暂时看一眼，就算满足了。这是欲界天的行影，所以这样的天界道对应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它是有淫欲，但是呢，在佛菩萨强大加持力下，会骤然减少，会比咱们这边要弱得多。但是它毕竟还是有点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在这里是夫妻的人去了那个世界，他们还想保持这样的身份关系，所以还是有男女的哈。只不过从外貌上看，男女的区别，男女的这个性别特征，身体上变得很弱，有些基本上是看不出来是男是女，但还是有区别的哈。好了，下一个问题，读经需要思考经的意思吗？还是只需要读就可以？看你的需求了啊，你是把读经作为修行，每天反复的读，那么不需要思考内容，你只要专注的读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要学习这个经的内容，而不是每天读啊，只是这一次要好好学习这部经，那应该思考一下啊。我建议你只要但凡是修行，那么只要把注意力放到经上，放到这个字上，而不去思维，不去思想，不去思考，不去打妄想，这就可以了，这就是修行。你要专注的思考这个内容，那就是另一种执着了啊！我们念经是为了灭文字妄想，不是为了去思考，是为了放下这种文字妄想上的思考这种执着啊！所以干脆不想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23楼，无为心内起悲心，为什么会有结束的出现？为什么水火风劫每次都要格式化一遍世界？佛菩萨不能让世界稳住不变吗？为什么要格式化呢？格式化是众生的业力所致，众生的痴导致风灾，众生的贪欲导致水灾，众生的嗔念导致火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爆发啊！而且对格式化对这个世界也是有帮助的，要重新开始嘛。你看每次打仗是不是同时死很多人？这个格式化相当于战争一样，你那么理解就可以了啊，就是一次性带走很多人，让这个世界重新开始。下一个问题，24楼，幻世浮生。这位问，看中医说气血不足，气滞血瘀，我这次量大是不是表示血瘀好一点呢？月经期间是不是根据个人情况练呼吸、磕头、练腿呢？中医上说的气滞血瘀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太好，并不是说某个地方有血瘀。如果你说某个地方血瘀的话，那可能是后背这些筋膜下边，筋膜过于紧的话，这个毛细血管会循环不太好。但通常所说的气滞血瘀是整体上，身体整体上血液循环不太好，量大表示血液好一点，并不是，量大反而让你耗气了，所以，可能短时间内更气虚，这女人就是这样，所以要想练到这个完全没有月经，这也是需要长时间修炼的。月经期间是不是根据个人情况练呼吸、磕头、练腿呢？是的，一般建议月经期间就不要打坐。磕头呢，可以稍微磕点，但是不要太多。练腿呢，就算了吧。练呼吸没有关系。还有，一般人熬腿从1.5到2个小时，是不是比较难，很难很快通过？也算是吧，因为2个小时也是一个坎儿。过了2个小时，气通了，然后打坐的时候不那么痛了。所以在这之前，气不通的地方都会通起来。而尤其是气血虚的人，女性。这个过的时间要比男人要长。下一个问题，我每天下坐以后腿感觉酸软，腿酸胀软，是不是气血不足呢？也算是吧。按理说，如果已经气全通了的话，打坐起来应该是更舒爽的。但是呢，气血不通的情况下，打坐的时候就在修复身体，修复身体就需要很大的能量啊，所以起来之后显得更累。本来不痛的地方会有些痛，这个很正常。饭量很少，现在努力不吃主食，可能妄念多吧，睡眠不好。对，妄念多就会睡眠不好。可以吃点中药，中药没有关系，你觉得对身体有帮助，可以吃点，只要不吃动物成分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25楼，追光的赶路人，你先帮助了他，他们以回礼的形式给了你鸡蛋，这个不算布施啊，你还是建议他们，劝他们把鸡蛋布施给真正需要的人，吃不上的人。这样才算布施，给你就不需要了，你这给你就算是回报了，就是有报酬的，感恩而已。 还有你是即使愿意资助那个两个孩子，这是好事啊，那你去继续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26楼木马吉里，羊身可以显像让人肉眼可见吗？羊身都是球形吗？他们是怎么识别对方的？怎么辨别谁是谁？羊身想让人看到的话是可以让人看到的啊，以你能看到它的频率来显现是可以的。羊身都是球形吗？啊，是的，正常羊身都是球形，但是二禅还没有完全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初禅还有初禅二禅这两者是有点像人，尤其是初禅的时候羊身真的出来了，那还是人形。二禅的时候呢更趋向于球形，但是还是有手有脚有头的，到了三禅才是完整的球形。他们是怎么识别对方的啊？根据妄想来分别知道是都知道是谁是谁，相互之间都知道，因为妄想不同嘛。还有下一个问题，27楼灰机，请问在寺院发心时做事的标准是基于事本身做好，还是按领头居士的标准？他怎么说就怎么干，你就按照领头的说法来做就可以了啊，你不需要去自己想什么，你按照别人的命令来做啊，所有的责任他由他来负，这样就可以了。就怕这种刚刚进入的人有太强烈的自己的想法，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这本身就不是适合在这种组织里生活的人。冬季经堂和斋堂因为暖和有很多甲虫飞进来，领头居士要求把活甲虫丢到室外，会被冻死，这种事怎么处理好？有一次给甲虫念了三皈依后丢在外头，事后很后悔，这种事以后不干可以吗？的确是的，你跟他说这样有可能会让他们冻死，所以你是不愿意干，你这么说就可以了。然后他再要求你，那你就找师傅来问，寺院里肯定有师傅吧，你找师傅来问，问问他，让他给个明确的说法。师傅比这个领头的居士应该大吧，那就按照这个师傅的说法来做就可以了。这和前面的按照领头的居士标准来做事情不矛盾因为这个是戒律根本大问题，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小事情上听谁的命令的问题。如果这里不涉及到杀生这样的大事的话，就按照领头居士来说的。但是呢，在这里涉及到杀生的问题，这个是个大问题，所以你就找当地的师傅来问自己不要乱做决定。好了，下一个问题，28楼牧羊少年，这位说吃面条下午感到胃里发酸，以前吃面条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那是的，面有些人是不适合吃的，就是这个肤质有敏感的人，肤质过敏的人，据说中国有 40% 的人是肤质过敏，所以如果选择主食的话，面条比米饭差，但是呢米饭这个肚胀的这个程度要比面条还大一些，所以面条也有米饭也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最好。主食就以土豆地瓜南瓜这几样，还有芋头，这些吃了没有任何副作用，吃完肚子也舒服，消化也好。下一个问题，天生无才，这位问坐禅一和坐禅二的内容，两者的关联，感到坐禅已经讲得很究竟了，是什么缘起师父不出讲坐禅二坐禅一侧重于修行个人修行，但是他在里边没有提到发愿的问题，等坐禅二的时候是侧重讲发愿的问题，既然讲到了发愿，就会涉及到众生的问题，那么众生就涉及到了整个世界的创造众生的轮转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文明设计等等，所以这两个应该是连贯着的。但是我讲坐禅一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就已经够了但是呢后面十年修行又有了新的领悟，然后又上边又要求我讲所以我就讲，而且讲了两年，现在又开始讲经什么的发现的确有人从坐禅二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有很多人发了大菩提心这就是修行的开始就之前的修行，如果你没有大菩提心的情况下修再多，那也是为了自己，就算是有出离心那也解脱不了，只有有了大菩提心，上面才开始真正引导你解脱，所以说大菩提心是修行的真正开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坐禅二才是真正的佛法。坐禅一呢属于技术层面，和外道相通的外道也有这样的修法。还有第二个问题，虚云老和尚杯子摔碎开悟的故事，师父为什么说是消业而开悟呢？这个在书上也讲得很清楚了你的修行要达到那个境界，同时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业要少，业障要消，然后呢一个是修心的程度，妄想分别执着少到那个程度， 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才能开悟。那么这位虚云呢，他已经修禅修到了妄想分别执着少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呢还有这个业，那么这个业呢就需要机缘，等时机到了才能消。所以到了那个时间点，杯子摔碎，他受了一下惊吓，那么刚好消了那么一段业，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开悟的境界了。但是我们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这个业先消，然后呢再专注的修心，等修心的时候就会开悟啊。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定中开悟的。好，这个先回答到29了吧，时间太长，55分钟了哈。下面的问题再开另一个音频来继续回答。